好，我们今天是十二门论第31讲，看来有可能年底之前就结束，因为我们现在剩的不多了。第八门呢，今天这个把后边讲完，看着好像挺长，其实他讲那个道理很简单，我们抓住他那个核心道理很快就讲完了。然后呢，第九门呢非常短，就是说今天有可能冲到第十门去，不过我们还是原则上还是什么呢，以听明白为这个为准。现在我们就先讲一个开头，就是我们首先学佛呀，要把目标树立正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听明白佛的境界是什么，佛说了一个什么法，这是我们的目标。你听明白佛说的意思，你才可能按照佛说的意思去跟他学。如果你连佛说的意思都没听明白，你说你跟谁学啊？那学的就不是佛了。说佛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佛就说了一个，说我们面前是梦，完全是空，你要从这个梦中醒来，你要远离了这个颠倒梦想，你才是一个觉者。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大家都这个看过心经，心经就是说这么一个道理嘛，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远离颠倒梦想了，那就是这个五蕴就是梦嘛。哎，你五蕴空了，他就远离颠倒梦想。如果说面前不是梦的话，观音他不会让你远离颠倒梦想，因为如果面前是不是梦的话，你是不可能远离的。如果面前就是真实，你怎么远离啊？所以呢，既然观音说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究竟涅槃，那就是说你必须要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梦，你要从这个五蕴的梦中醒来，没了五蕴，然后你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够究竟涅槃，就是到达彼岸。彼岸是什么呀？就是从梦中醒来，就是彼岸。一醒来就是初地，初地一直到佛见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没有梦了，那就是只有能做梦的心嘛。所以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这是佛教的佛说的基本意思，其实并不复杂。金刚经、大般若经都说这个意思，是吧？金刚经也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让你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要把梦里的相全都离了，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没这梦中的一套，你才是佛，才是佛说的意思，才是佛说的境界。所以先把这个目标啊树立对，然后我们去看那个经论呢，看不懂，是啊，我们觉得这是真实，佛说是梦，我们当然不懂了，这就要学。但是呢，你目标对了，就是说你知道佛说的这是梦，这是空，我觉得不是梦，我不对，佛说的对，我去学佛，我就看这个经论里头怎么说它是梦，为什么它是空，去朝着这个正确的目标前进，这才叫学佛。像现在呢，末法人们根性差了，很多人呢把目标他一看说是梦，他不理解，他不是说我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我怎么理解它是梦，怎么理解它是空，他干脆把这个目标给颠倒了。他觉得不空，他就说佛说的这空就是我理解的不空，这世间就是真实的，他先把目标给颠倒了。然后呢，学经论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劲儿，把佛说的所有的空、所有的无全给颠倒成有，那费劲儿可大了。你费这么大劲儿，最后达到个什么目的啊？把佛说的目标给空给颠倒成有了，把梦给颠倒成真实了。你这样学下来费那么大劲儿，最后是什么呀？达到了什么结果呀？什么都没学到，因为你没学佛之前你就认为这是真实，你就认为这是有，你就不认为它是梦。你学了半天佛，就是把佛说它是梦的你给颠倒成不是梦，把佛说是空的你给颠倒成是有，把佛说是无的你也颠倒成有，费了半天就把佛的目标给颠倒成你的目标，学到最后等于没学，跟那个没学佛的一样嘛。 哎，没学佛的就是说我们面前都是有，哦，这是真实的，不是梦啊。你费了那么大劲儿把佛说的话都给颠倒成跟凡夫一致了，你挣什么呀？你还挣什么呀？你学什么呀？你什么也没学到，哎，就是给费了好大劲儿给颠倒佛法去了。佛说空，佛说无，你都给解释成有，哎，跟你一样，跟所有凡夫都一样，跟不学佛的人都一样。你说冤枉死了这些人，哎，费了半天劲儿去颠倒佛法去了，哎，最后呢什么也没学到，你挣什么呀？还有的还在那儿啊，你不要是学，你不要想啊，不要分别，就挣。挣什么呀？你这就挣五蕴皆有啊，就挣面前是真实啊。那用得着你挣吗？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都挣到了，你去问所有众生是不是啊，大家是不是都实证到五蕴皆有，都是限量实证。说老实话，不管人猪狗都限量实证面前是有，哎，那算什么高深境界啊？实证用得着你证啊？所以我们学佛先要树立目标，是我们学佛，哎，你别去让佛学我们，哎，佛说空我们觉得有，应该是怎么把我们这个有啊一步一步的接近佛说的空的境界，哎，不能把佛说的空都给颠倒成我们有，就算完成啊，我们这就算学佛了，等于是我们不用学我们就是佛了，是吧？所以这个很颠倒现在这个末法，这个目标要树对，树对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就没有疑惑了，就是什么呀，佛说的肯定是我们就不理解。如果佛说什么我们现在一读都特别理解，那你可能都挤地了，就是吧，哎，因为我们是梦中凡夫，我们没有智慧，所以肯定是不理解的。所以呢你就踏踏实实下来，就我一点一点一句一句的呀来理解就行了，哎。下边呢我们就开始这个上节课呢观性门第八门开了一个头，我们现在把前边呢重复过来。其实这个第八门呢道理非常简单，我也可以先概括一下这个道理啊，就是佛说空，这小乘说呀不对，佛对我们说不空，说这个五蕴都是有的，哎，只是没有人我，没有人，没说没法。说你要是那个对龙树说呀，你要是说这个法也空啊，你就没佛，连佛法也没有了，连阿罗汉也没有了，连佛也没有了，连佛法也没有了，那梦中都是空，你就学不了佛了。这个第八门就是说这个观点，小乘就是说你不能说空，哎，你要说空佛法也没了，哎，圣就是圣人也没了，小乘圣人也没了，佛也没了，你不是都是空吗？这样的话我们还学什么呀？所以你不能说空，你得说有。这是小乘的观点。龙树呢跟他说什么呀？说你说这个梦中东西是有啊，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哎，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如果你说梦中的法是有啊，就没佛法了，那就是凡夫法，哎，那才破坏了佛法了。你要说梦中都有，那当然就没有佛了，那佛说梦中没有，那佛肯定说错了，那就是没有佛，没有佛教这回事儿，也没佛这正的境界，那梦里就是实有，那就跟现在我们所有众生一样嘛，唯物主义是吧，哎，客观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如果是你说的这个法都有的话，龙树说这反而是没佛法了，哎，小乘的意思是说你说梦中法是空，你就诽谤没圣者了，小乘本来想扣这个大帽子，龙树反过来说呀，你要说梦中法是有，实际上才是谤佛谤法，说没圣人，是吧？你梦中是实有的话，当然没有梦醒这回事，你哪有觉者呀？嗯，哪有佛说梦中是空，肯定是说错了嘛，那佛就是说假话，那就没真佛，哎，这第八门基本道理就是这样，就是说梦中法是不是有。小乘非说梦中法要是没有的话就没佛了，哎， 实际上梦中法呢，梦中法我们见到的佛也是不是真的佛，是佛的化身，是吧？哎，那也是跟那个这个楼房山河大地一样，都是一个虚妄的影像，那不是真的佛。哎，所以有人呢就看不懂《金刚经》那个颂子，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小乘就看不懂这个，哎，我都见了佛了，佛怎么能说我用色见我，就是用颜色看到我了？我们在梦里只能用颜色看到佛，然后以音声求我，就是哎，说佛说了法了，有佛有法，我见到佛见到法了，这就是人行邪道，搞错了。为什么呀？梦中没真法，梦中法都是空，哎，不能见如来，你不能见到真正的如来。如果你懂了《金刚经》这个颂的，你就知道第八门什么意思了。小乘说的是把梦中佛当真佛，哎，他说你要说梦中空就没佛了，这是错误的。梦中佛不是真佛，真佛在梦外，你从梦醒了才见到真佛。《金刚经》说的就是这意思嘛。哎，你不能用颜色声音来说我见到佛了，你得离色声香味触法，哎，从梦中醒来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才见真佛。真佛是什么呀？是佛的那个心，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是什么样子？就是他那个心。他为什么叫法身呢？他的心是由全部佛法的记忆组成的，以法为身，这叫佛的法身。哎，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积累佛我们自己的法身，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百分之几的这个佛法的记忆了，你就积累积累，学够10%，你就证到一份法身，哎，就是初地，就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了，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然后你再见到这个世界真实状况，三界唯有心的状况下，你再继续学佛法。那个时候学佛法就不是用色声香味触学佛法了，没梦了就没色声，那用什么学啊？直接心看着佛心学啊，是不是啊？没梦了，没障碍了，那当然你的心直接跟佛心是重合在一起的，你直接就看到所有众生心看到了，你所有佛菩萨心也看到了，你想怎么学怎么学，是不是啊？而且都是限量制，不用你分别了。哎，你一看哦，《心经》《金刚经》《大般若经》，一看全部顿现眼前，哎，所以呢，你再接着学，好，效率也高了。再佛法的记忆达到20%，二谛33%，三谛。佛讲的法呀，很简单，很明白。但是呢，我们末法的众生啊，福薄慧浅，看不懂啊，甚至好多人现在不学，哎。现在你让他越藏不越说你那是起分别啊，学佛不能起分别，你说多愚痴这个想法，你不起分别，你连饭都吃不到嘴里，还不起分别，天天啊，有的还说那个你要先证啊，你连佛法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你证什么呀？你不就证你那点邪见吗？你是不是啊？你没证见你证什么呀？你现在这个末法呀，混乱的很，那个糊涂观念多的是，所以啊，都犯错犯在哪儿啊？就是不学佛说。所以现在这个大众阅藏运动啊非常好。哎，我先把佛说的经都看一遍，其实也不多，是吧？现在有好多那个有十几个人了，现在就是那个基本上已经把那个就是佛说的经已经基本上看了一遍。有的不到一年，有的用一年多一点儿，哎，你先把佛说，至少先把佛说的话都看过，说我能理解多少，理解多少算多少，实际上里头基本的意思、大概的意思你是能理解的，哎，都是中国话，都是汉字，哎，佛说的又不是说的那个，佛说的话又像那个短篇佛经，讲好多故事，我们都能听懂的。所以你先把佛说的意思搞清楚，然后你才可能学佛。连佛说了什么都不知道，你学什么佛呀？你学的是，所以好多人学说学佛学佛，学的都不是佛，哎，不是佛说，谁知道他学的谁说啊？他自己知道， 别人告诉他说这是佛说，那是佛说吗？哎，很多都不是佛说。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龙树菩萨有大功德啊，他把佛说呀给你集中在很短的一些哎精华给你拿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学龙树啊，这是一个捷径，哎，他给你集中起来。比如说这个第八品，我们刚才说了啊，第八品的核心就是什么呀？小乘说梦中法是有，梦中法要没有了呀就没佛了。我们现在知道它错在哪儿了吧，就是梦里头没真东西，都是假的，梦里的佛是化身佛，哎，就好像电影里头放的一个影像一样，哎，就好像变化出来的，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就好像水中的月亮一样啊，你看着月亮，当然你也能看清月亮什么样，但是那一点月亮都没有。佛举了多少例子呀，哎，所以梦中你见不到真佛，哎，小乘错在这儿。龙树反驳他怎么反驳呀，说你要是认为梦中法是真的呀，那才没佛了，没真佛了，是吧？有假佛没真佛了，哎，核心观点就是这个。我们来读一遍啊，观性门。什么叫观性门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自性，就是一切法的自性。你比如说梦里吧，我们一看男女老少山河大地这么多法，他们观性就是观他的自性，看看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的自性，你能不能看见，能有没有，哎，观性门。复次，一切法空，每一门龙叔上来就把他的观点先摆出来，就告诉你说，我因为他是跟对凡夫说法，所以他也不用那个就是怕这些人，我说的是圣者，你想不到圣者的地方。所以呢上来就是一切法空，哎，我们见的一切法空，这就先把观点立出来。然后呢摆理由，何以故？诸法无性故，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呀都没有自性。怎么这个道理怎么讲呢？如说，这下边龙叔讲道理，见有变异相，诸法无有性。为什么见有变异相这句话没问题？为什么呀？我们从来没见过不变的东西，我们一看什么都在变，哎，这就是见有变异相，诸法都是变异的。只要你看到这个东西会变，这一切法呀就没有自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是其他东西组成的，哎，它是其他东西组成的。这个是其他东西组成的呀，那就是说，就好像咱们怎么说呀，这个就还拿这个房子做例子吧，说房子呢它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简单一点，就是砖堆起来的，哎，房子没自性，哪有房子呀，哎，你把房子堆成这样就叫砖头堆成这样叫房子，砖头堆成这样叫狗窝，是吧？砖头再堆一个叫桌子，哎，就是这狗窝、桌子、房子都没自性，实际上有的是什么呀？是砖头，哎，这是一个比较浅的解释方法。这个不究竟，我们再说究竟一点，说一切法无自性，啊，你那个用其他东西堆起来的东西不是没自性的，它是有他性。这个我们也往下说一步啊。然后你还得问说砖头有没有自性，砖头有没有自性，哎，砖头也没自性。为什么呀？砖头也会变，你砖头往地上一摔不是砖头了，它会变，会变就没自性。为什么呀？它是由沙子组成的，哎，然后说沙子有没有自性，哎，你再去找找找，我们说就找到什么了，找到那个基本粒子去了，哎，古代叫极微，哎，这是人们一个猜想，就是说一切物质都是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哎，这是我们一个猜想，说有没有这个基本粒子，有没有，哎，现在量子力学直接给你证明说不客观存在基本粒子。为什么呀？如果基本粒子是客观存在的，双峰实验它就不可能说我观察的时候没粒子了，变成波了，就不可能。这也证明什么？它会变，证明它没自性。哎，它是现在这个量子物理呢，它现在量子物理没理论了。现在量子物理就是说，你甭问 世界是什么，我不知道。哎，你就观察到什么现象，你就去研究你的现象就完了。现在没理论了，现在也有人猜测什么呀，就是叫实际存在的是能量。哎，这个能量呢，一会儿你给它某种条件，它就表现好像是粒子，某种条件就表现好像是波。现在又发现组成宇宙的这个物质只占5%，哎，暗物质暗能量占95%，所以现在科学家现在是没法往前研究了，没法就是瞎猜，也他以这个实验为实证嘛，你实验拿不出来，他也不能说那是真的，哎，只能瞎猜了。所以现在就猜啊，可能是能量是存在的，哎，能量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好像像粒子，某种情况表现像波，波粒二象性，哎，那都是假的，哎，能量是真的。这个现在没法证实，因为所谓那个暗能量，什么95%的暗物质暗能，人们现在还找不着了，还看都看不到，你怎么观察呀？但是呢，他做出了一个贡献，就是说量子物理证明物质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哎，它不是，就是说还是变异法，不是有自性的。哎，什么叫有自性？就是它自性是不变的，你怎么观察它永远，如果这个基本粒子是有自性的，那就是怎么观察它都存在，它组成什么可以变，但是它不变。哎，所以呢，就见有变异相，诸法无有性，这一切法呀都没自性。哎，因为它会变。再一个还可以什么怎么理解呀，就是准确一点，实际上你说砖头组成房子呀，这个是成立不了的。为什么呀？你没看到砖头。哎，问题在这儿，你根本就证明不了砖头的存在，你怎么能说它组成房子呢？说那有沙子呀，沙子最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你没有粒子，你没见过客观存在的粒子，你怎么组成沙子，怎么组成砖头？所以说这个说法啊，还是一个很这个不靠谱的方法。哎，就是说准确的说是什么呢，见有变异相是什么，见有色声香味触的变异相，就是我们一看呢只能看见颜色，一看颜色呢老在变，声音老在变。哎，但是这个色声香味触呢是我们人的五种主观感觉，就是而且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这样的话呢就更容易证明诸法无自性了。为什么呀？因为你除了自己的主观感觉，你任何客观存在的法都连见都没见过，说都说不出来。你除了色声香味触，然后我们根据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你去猜想得出来的一些比如说物质啊精神啊，就是组成就是法，除了这六个东西，你说你还能接触到什么？你连想都想不到了。你除了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东西，五个我们自己的主观直觉，一个是根据这五个主观直觉猜想的一个客观世界，你除了这些妄想，客观存在的东西一点你都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全是你的主观梦境。所以呢诸法无自性就更证明的就更彻底了。哎，好，我们先说到这儿，看吧，下边看下一句。如果这一切法你没见到它的自性的话，无性法亦无，这句话非常重要，诸法皆空故。这个第三句最重要，无性法亦无，就一个法要是没自性了呀，那它这个法就是也没有的，这是非常重要一句话。我们现在末法人们啊，颠倒就颠倒在这儿。无自性是什么意思？是无自身，无本身，无自己。你连你自己都没有，你能有说我有这个人可能吗？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哎，上次我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院那老太太活了105岁，后来这个老领退休金，后来他河南的家，后来家乡就不干了，说你这领到100多岁了还领，这人还有没有啊，这人在不在啊，你得那个什么呀，老太太亲自来领一回。 他为什么要让老太太亲自领一回啊？他要见到老太太的本尊，是吧？要见到自性，这才是有老太太。世间法治是很简单的嘛，究竟这个东西有没有，我一定要看到它本身。哎，结果老太太没办法跑回去了，回去了那见了，哦，一看看到老太太本身了，哎，这接着发工资。如果要是没有老太太本身，他俩儿子，大儿子儿子都没了，现在都有的是孙子辈了，他孙子辈你拿什么去，就是只要没有他自姓，你拿什么，你说我有录像，我有照片，我有证明啊，我有出生证，我有什么身份证、驾驶证，什么都不管用，是不是啊？这说明什么呀？就是说一个法有没有，就看他有没有自性，如果他没有自性，你有什么都不管用。哎，所以无性啊，这个法他也就没有。所以这个话呢，也可以这样读，无性法亦无。前边不是说没自性吗？然后说无自性的那个法也没有。这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现在末法众生愚痴透顶，就把这个最基本的原理给推翻了。你去现在外边听，你去听好多人说的那个讲的佛法，他就是说什么呀，这个法没自性，但是还有这个法，你说多愚痴。这就好像那个我们院领工资那老太太一样，就是说这老太太没自身，没她本身，但是老太太还有，这就跟说这话一样嘛，傻成什么样的，就这么傻。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哎，说没有自性的法还有，现在都这么说。在中论里头啊，外道小乘曾经两次向龙树提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呀？因为龙树说诸法无自性，他反驳不了。诸法无自性反驳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你说你看见自性，这谁都反驳不了。哎，但是他看见自性呢，被龙树给打败了。哎，谁也不能说谁看见自性了，为什么呀？你只能看见颜色，颜色是你的颜色，我们每个人看的颜色不一样，动物跟我们看的也不一样，天人看的更不一样，鬼道众生看跟我们看的颜色都不一样，都是自己业报产生的颜色。哎，你哪看到颜色之外的那个东西的自性，你谁看到了？谁也看不到。所以现让看到自性，这个没法证明了。然后呢，这些人就是怎么办啊？就是我来用逻辑证明这个一定有自性，就是我虽然没见到他自性，但是我可以证明他必须有自性，没自性我怎么能见到这种颜色呢？哎，现在龙叔就是在跟他变这个第二步，就是你用语言证明，他拿出一个证明来，龙叔就给破一个，拿出来破一个，哎，这就是第二步。所以在他证明不了诸法有自性的之前呢，他无法证明一切法有。哎，这是很简单的事，就好像那个发工资那儿说，我见不到老太太的自性啊，你给我说别的，证明老太太这个存在都没用，我非得看她有自性，哎，她有她自身，看到她本身了，我才承认她有，就跟这个一样，哎，所以呢，无性法亦无，这本来是很一般的原理，但是我们现在竟然就把这个原理给颠倒了。我说中论里头，外道跟小乘被龙树逼的呀，最后说他证明不了有自性了，两次跟龙树说，哎，咱们就说这个没自性，但是还有这法，行不行啊？就两次这么说，我承认没自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法，这有什么问题吗？两次问龙树，让龙树给批的，你像这还不好批呀？你连他本身都没有，你非说他有什么呀？注意，一个法要是没有它本身，你说它有什么呀？就是有你的说法，就是有你的话，哎，这个说法里头包含什么呀？包含照片、录像、什么开证明、什么 写书，用理论，反正就是没它本身。哎，一大堆证明，非说这有。现在所有的世间理论不都是这个吗？哎，物理学从来没怀疑过是物质客观存在，整天说有，管什么用啊？说到今天，一个双峰实验，把科学家都打懵了，都闭嘴了，后来不是说吗？这怎么解释啊？这双峰实验，这科学家就瞎掰开了，掰的那现在是最解释的最好的理论是多世界，也叫平行宇宙哈。哎，那可笑到什么程度？我说那比上帝可能吹牛吹大了。为什么呀？他说这无数种可能性啊，他那个理论就是说，无数种可能性实际上都是无数种真实的存在，所以有无数种可能性，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啊存在无数个真实的世界。每一个粒子的一次裂变，就比如说我们做双峰实验，哎，这双峰这粒子一打过去变成波了，粒子没了。他说什么呀？他说这里头就有无数可能性啊。怎么叫无数可能性呢？就是这个粒子是从双峰过去的，这一种可能性是从左峰过去的一种可能性，右峰过去的一种可能性，它没从缝里头过，它从板上边过去的一种，板右边，哎，光粒子就有无数可能性，波还有无数可能性。这种理论说什么呀？实际上是存在多少世界，同时就裂变出无数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呢，这个粒子是从左峰过的，在那个世界是从右峰过的，在另外一个世界是从双峰过的，同时过的，就一刹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分裂成了无数个真实存在的世界。上帝造我们这一个世界还用了6天，上帝本事多大呀？上帝是用嘴造的，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水就有了水。哎，上帝这么大的本事造世界，造这一个世界还用了6天。哎，我们这科学家现在一刹那就造无数世界，注意下一刹那他还在做实验呢。你这个科学家做实验，每刹那创造无数世界，另外一个科学家也在做实验。我们虽然没做实验，但是我们也在观察呀。他就观察探索那个波函数嘛。哎，只要有人观察波函数，立刻探索。好，每个人都在同时创造无数世界，那是这叫什么？我说这吹牛，那没边儿了是吧？你那个能量从哪儿来，物质从哪儿来啊？这什么理都不讲了。但是这个理论呢，现在是就是同意人数最多的。你看到现在那个，你看那些年轻人，平行世界啊，平行宇宙和当真，可笑到什么程度？更别提别的了，哎。所以啊，现在这个科学呀、啊、懵了，哎，被这个双峰实验给一下给震懵了。好，我们不说他的了，我们就说呀，就是还说这个正确的理论啊。你看正确理论很简单吧？你又没看到东西的自性，哎，你连他自性都没看到，你怎么能说有这个法呢？很简单的道理吧。所以得出结论来，诸法皆空故。哎，所以说呀，这一切法呀，就是跟梦是一样的，跟梦一样。这一点量子力学现在就证明了这一点，就是我们说的，你不要说那么多梦电影什么这个，现在直接把电影排成就是可以再现，就跟你的真实状况是一样的，这就证明你这个是跟那个虚妄是一样的嘛。哎，就是把颜色声音弄出来，哎，就是立体电影嘛。立体电影如果你不戴眼镜裸眼，哎，那我们现在不就等于是裸眼看立体电影吗？是吧？跟那个就是我们上次放的那个说体育馆地板上跳出一条大鲨鱼来，不是那个大鲸鱼来，那跟你在海边看到那个大鲸鱼从海里跳起来没有一点区别嘛。所以就证明啊，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一个立体电影，哎，这科学已经证明到这一步了。所以佛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那是非常准确非常伟大，说出来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 最简单最真实的本来面目，哎，真相。好，这是龙树说的道理，就是为什么一切法空，因为这一切法你又找不着自性，哎，你找不着自性，这法就是没有，道理很简单。好，我们往下来啊。诸法若有性则不应变异，为什么呢？诸法它要是本身客观存在啊，你看它不看它，你怎么着看它，它都应该不变，对不对啊？就好像那个说基本粒子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你永远不会说我做个双峰实验粒子没了，找不着了，变成波了。哼，所以它如果有自性应该不变异，就是说你看不看它都在，不能我一会儿看再不看，实际上看再也没法证明，你谁看也看没看到过，哎，一会儿我这么看又不在了，所以就证明了说诸法有自性应该不变异，而见一切法皆变异，事故当知诸法无自性，都是其他因缘在你面前显现出来的。我们再说一个准确的，说见一切法变异，知道诸法无自性，这一切法变异是怎么在我们面前，什么因缘显现的呀？就是你心里头有很多梦的记忆，所以因缘成熟，你心里的记忆就让你面前出现梦，这个梦就是一切变异的法，更虚幻了，是不是啊？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心，心是由记忆组成的，有记忆就会做梦，哎，你看到的都是梦，所以这个梦肯定是变异的，更推翻这个诸法有自性了。复次，若诸法有定性则不应从众缘生，就是如果他有自性的话，那就是你观察不观察什么怎么弄他都不变，他不应该从众缘生，就是不应该有别的东西合成他，如果是别的东西合成他，他就不是有自性的，他是就是用他性组成的。若性从众缘生者，性即是做法，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是用其他东西合起来堆起来的，就好像砖头堆起来了一个房子，你这个房子它就是做法。什么叫做法呢？就是用其他性堆起来的，哎，用其他性给就是工作给造作起来的。但是呢，不做法不因待它名为性，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它客观存在，本身有自性，它就不应该是组合出来的东西。不因待它，就是说不应该拿它做它的因，哎，不能说什么叫因，因就是组成和的那个果的那个一部分。你比如说还是说这个砖头，这个哎，房子没房子，房子你把砖头剁起来，这就叫房子，哎，这个砖头就叫房子的因，哎，不因待它，就是说你房子就因待它，为什么呀？你房子没房子，你必须拿砖头，哎，拿这些因呢，等待这些因聚合齐，盖一半还不叫房子，哎，等待这因聚合齐了，才叫房子。所以这个房子没自性，所以有自性的东西啊，不是用其他的因堆出来的，不是造作出来的，是客观存在的，哎，就好像我们人想象的那个基本粒子，哎，实际上不存在。但是我们人想象的那基本粒子，就是你把空气把什么磨成粉，磨怎么粉碎，哎，那基本粒子你没办法，它就是一个圆球，咱这客观存在，所以它不做法，不因待别人，那叫自性。但是呢，我们找不到这个东西，哎，所以呢，一切法空，这是龙树的道理。下边问的这一段啊，我们就概括一下，因为他问的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不同意这个龙树说一切法空。问曰：若一切法空则无生无灭，这没问题，你一切法都没有，当然没有法生出来也没有灭。若无生灭则无苦地，若无苦地则无极地，你没有生灭当然不会有痛苦了，哎，他这就一大串啊，开始扣帽子了。扣什么帽子呢？就如果你说梦中一切法是空的话呀，无苦集灭道，若诸法无性则无是四圣地，无生四圣地则无四沙门果，阿罗汉也没有了，无四沙门果无圣贤， 啊，无事事事无故，就是贤圣这回事儿啊，根本不存在。因为你说梦中法是空吧，哎，佛也不存在，阿罗汉也不存在，贤圣贤是什么呀？是正成圣者之前的那个加行位，或者我们说100米，你冲刺到过了百米，你就是冠军，就入圣了。哎，100米前边那几米，最后那几米，那叫贤，就是冲刺阶段。哎，叫贤，就是四加行位，家里修行的那一段叫贤位。他说没贤圣了，那个贤位叫什么呀？叫你比如说出果吧，叫这个出果叫什么来？预留叫阿那含啊，不是，叫那个须陀环。须陀环是出果，就是圣人了。须陀环前边有一个叫什么呀？须陀环相，就是我向着须陀环，马上就要证须陀环了，但是还没证到。哎，有这么一位叫须陀环相，那就叫贤位。哎，你一证须陀环，证出果，进了圣者了。这是小乘的啊。小乘就是说，哎，你说一切法空，好，没贤圣了，世事无故，没有贤圣这回事呢，佛法僧亦无。哎，因为没有圣者嘛，佛也没了，没佛也讲不了法，也没有按照佛法修行的僧人了，所以你梦中法一切都空，就什么都没有了，世间法亦无，世间法也没有，世事不然，是故诸法不应尽空。用什么证明呢？用扣大帽子的方法。说你说梦中一法一切法是空哈，佛都没了，问题严重了吧？你不能说哎梦里头没佛，你敢说吗？哎，来压这个龙树。龙树怎么答呀？龙树说答曰有二谛。哎，你要明白佛说法呀有二谛，一是世谛，也叫世俗谛。什么叫世谛呢？就是世俗，就是指的世间的俗人。世俗谛就是世间俗人认为的真理，哎，俗人的真理叫世俗谛。二，第一义谛，第一义就是第一，就是最高，最高境界的真理，那在佛教就认为是佛。哎，那当然外道他也有他最高的真理。你比如说基督教，那就是上帝是最高境界，是吧？上帝创造世界是最高真理。佛教就是说，佛说这一切是梦，梦醒了你才证出地，然后到佛是最高境界，三界唯有心是真实境界，这是第一义谛。哎，这就是说梦里人有梦里人的真理，佛有佛的真理。注意这两个什么关系呢？因是谛得说第一义谛。注意啊，理解这个话一定要理解准确，否则后边就被那个流行的错误说法就给拉跑了。你看这个二谛什么关系啊？龙树说因为有世谛，就是因为有世间真理。世间真理是什么呀？就是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这是世间真理啊。得说第一义谛，得说你才能够说佛法。哎，你在这儿这个说，哎，男女老少啊，你说佛说呀，说这是梦，这个男女老少都没有，没人，没众生，没我，没你。哎，你得借助这个世间人说的这个定义的这个真理，他定义的这些名词，他定义的这些道理，你得借助他这个，你才得说第一义谛。你如果说不借助世谛，就是那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些我都不承认，哎，你世谛承认的真理我不说，你佛怎么说法啊？是不是啊？没法说法了。他得借世俗谛，他才能说出第一义谛来，就是借我们的话，借我们定义的这些名词，借我们的这个道理。你就跟刚才讲那个说无性法亦无，哎，没自性这法就没有。你看我们借助什么呀？借助那个老太太，是吧？哎，老太太我得见她本身，哎，她要是没有自性，哎，这法就没有，我就不发工资了。哎，所以佛说法得借助我们世俗谛世俗认为的真理。但是呢，他虽然借用这个，并不是承认说世俗人说的是真理。如果他承认世俗谛是真理的话，就没佛谛了，是吧？就佛就甭说法了。哎，他是借助他那个话，借助他的名词来说第一义谛。若不因是谛，则不得说第一义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你要不拿世谛来说话，你就没法表达第一义谛了。 若不得第一谛，则不得涅槃。所以佛是没办法，他让你证涅槃，他必须用世俗谛来说。若人不知二谛，则不知自利、他利、共利。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系，哎，不知道这个佛是借世谛来说他的真谛的，不知道这个关系的话，你就不能达到自利。自利就是什么呀？我听明白佛法，哦，照见五蕴皆空，我证到这个初谛，这叫自利。然后我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然后我们大家都成佛。你要是没有钱，不懂这个二谛的关系，你就没法听佛法，没法证佛法了。如是，若知世谛，则知第一谛。所以龙叔说个什么道理啊？就是说，你明白了这个世俗谛是怎么回事啊？哎，你就知道第一谛是怎么回事了。就是第一谛啊，我们现在见不到，我们是借世俗谛呢来表达假安理。哎，明白这个关系了，并不是说世俗谛是真理，是借他的话，借他定义的这些名词来表达佛的那个从梦中醒来的境界。知第一谛，则知世谛。你听明白佛说的那个道理之后啊，你就这回这个知是真知了，你就知道世俗谛怎么回事了。就是不听佛法的人呢，他实际上他的知是什么呀？是错误的知。就是不学佛法的人说世谛、客观物质、客观存在啊，这些这个一切法都实有，这叫知世谛，这是一个什么呀？是错误的知。现在你知了第一谛之后，则知世谛呢，你就知道世谛是什么？世谛是错误的，就是说梦中法是真实存在的，这是错误的。哎，世谛的意思是世俗人承认的真理，但是它不是真的真理，因为梦中人他不知道，没见过真的真理。汝今闻说是世谛，未是第一谛，是故堕在世处。这句话是这个整个这一门的关键。龙树指出来说，你小乘刚才说你得说梦中法有，否则的话就没佛了，你这个话错在哪儿啊？龙树说，你现在听到的是世谛，就是你现在闻说的世谛，比如说五蕴都有，十八界都有，你听到的世谛，未是第一谛。你说这个世俗谛的真理就是佛说的最高的真理，是故堕在世处，所以你错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也听佛天天在那说五蕴都有，说这个五蕴里头啊，五蕴身里头没一个灵魂，哎，没有我。因为小乘法是这样说的，小乘法这样说只是什么呀，这个没有我是佛法，说五蕴有呢是佛还没给他们，还没到批这个五蕴空的这个阶段嘛，哎，暂时方便说。所以小乘呢是闻说世谛，未是第一谛。他说佛说了五蕴有，哎，就是没我，所以你不能说五蕴没有。龙叔说呀，你听到的那个五蕴有是世俗谛，不是第一谛，但是你把它当成第一谛，所以你错了。哎，就这个意思。然后给他讲这个大乘法了啊。现在龙树是让小乘回小向他讲大乘法。为什么说那个是世谛呢？龙树说呀，诸佛因缘法名为甚深第一义，这是大乘。说你们看到的那个因缘法，什么五蕴十八界，那不是真的因缘法，那是叫假名因缘法，那只是一个空名，没有那个因缘。说诸佛说的因缘法呀，才叫甚深第一义。这就叫这个在小乘经里头很多叫甚深因缘法。什么叫甚深因缘法？甚深就是凡夫看不到的。佛说甚深因缘啊，不但凡夫看不到，阿罗汉都看不到，辟支佛都看不到，只有从梦中醒来的大乘菩萨才可以看到。从梦中醒来的大乘菩萨看到的什么呀？是没有梦了，看到做梦的心，就是三界唯有心。所以我们的心识是甚深因缘法。我们在梦里呢只能看到梦里的假象，看不到我们能做梦的心的真相，所以呢这叫甚深。哎，就是这个心呐，藏得太深了，我们看不到，叫甚深因缘法。诸佛因缘法名为甚深第一，是非常深的最高的境界。哎， 是给他们讲大乘法。这儿啊，龙树还没给他讲这个真的甚深因缘法是什么，因为什么，他现在还认为面前的假因缘法是真的了，所以龙树先给他破这个假因缘法。龙树说呀，是因缘法无自性故，故我说是空。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那个因缘法，这些因缘法都没有自己，没有自体，就是一个色声香味触的梦境，都是一个假象，所以我说它呀是空，没有你说的这个因缘法。这个是因缘法呢，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这个上边说的佛说的甚深因缘法。说甚深因缘法，是因缘法无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甚深因缘法里头啊，没有你看到的这些自性，一定要把这两个分清楚。哎，就是他还是在说是因缘法，就是说在佛正的甚深因缘法里头啊，没有你看到的那些自性，哎，没有山河大地，没有男女老少，没有梦中的一切法，哎，所以都可以说通的。就是甚深因缘法里头没有你认为的那些自性，哎，所以我说呀，你看到的那些假因缘法都是空。哎，也可以像第一句我解释的，把这个是因缘法解释成什么，就是我们上边说的这些因缘法，就是梦里的因缘法，都可以，都是可以说通的。我们接着来啊，若诸法不从众缘生，则各有定性。这句话说的什么呢？还是上边，实际上龙树在反复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梦中看到的这一切法啊，不是用其他东西合合起来的，不是用其他东西合成的话，他们应该各自有自己确定的自性。就比如说房子，如果你说房子不是众缘合合的，那就是房子就是一个不变的自性，定性就是确定的不变的自性。我们现在科学就只承认那个基本粒子是定性，就是不管它组成气体、物体、这个固体，不管组成什么东西，它本身不变，这叫不从众缘生的定性。就是基本粒子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它不能再分割了。不能再分割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众缘合成的，跟这个定义是一样的吧。所以说不是众缘合成的法呀，一定是自己，就是你再不能分割了，它是确定的自性，再不变了。哎，这开始龙叔反驳小乘的那个理论了啊。他说你们说这个就是诸法有自性，小乘是说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都有自性吧，如果诸法有自性啊，它就不是从众缘生的，这个小乘同意。因为小乘就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即微，小乘叫即微，就是一切都是即微组成的。哎，注意，如果即微真的存在，你就可以说房子、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真实存在，这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什么？即微是真实存在的，哎，它能组成房子，有真实存在的东西组成的房子，虽然房子是假名，但是你也可以方便说这个房子就是真实存在的。它真实存在什么呀？真实存在这么多的极微啊，真实存在这么多的极微，而且这些极微组成的就是这个房子的形状啊。所以世间一切法都可以说，也可以说有自性了，方便说可以说有自性了。哎，就是房子的自性是用极微的他性组成的，哎，我也可以方便说的有自性了。若法不从众缘生，则应各有定性。这个小乘同意，就是说法，哎，真正存在的有自性的，它是确定的，就是即微基本粒子，哎，这是不从众缘生的。说你如果认为法都各自有定性，就是不变的自性的话，五阴不应有生灭相。为什么呀？诸法有自性，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自性是不变的，所以这个世界啊就没有生灭了，只是一个组合。哎，这个就是好像沙子一样，你用沙子堆一个城堡就是城堡，堆一个人形就是一个人。哎，实际上呢，那都是假法， 就是实质上它就不应该有生灭，因为极微叫基本粒子吧，它不会没有基本粒子生出基本粒子来，它是不变的，哎，它也不会灭，它永远不会消失，所以呢，这个世界就没不应该有生灭相。说五阴不生灭，即无无常，就没有无常了，就没有变化了。若无无常，则无圣地，这则无苦圣地。就是如果这个一切法没有生灭，没有变化，就不会有痛苦了，哎，就不会有痛苦了。你比如说，按照现在科学呀，他说世界上就真实存在的就是这个基本粒子，除了这个没别的，他不承认精神是客观存在，他认为精神是物质的一个附属副作用，这是科学的说法，当然不会有苦，那个粒子有什么苦啊？但是这个当时的外道呢，承认有灵魂，承认这个人有自性，自性那个是灵魂，哎，那个灵魂他认为他能体验苦，说如果你认为你有自性的话，你那个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是不变化的，你灵魂应该没有苦，因为它没有生灭呀，灵魂永远它没有生，永远就是灵魂，它也不没有灭，它不会变化，不会变化它怎么会有苦呢？哎，所以诸法有自性啊，就不会有苦，你没有苦就没有这个若无苦生地则无因缘生法即性地，即地是什么呀？是苦因，就是我们佛说法苦即灭道，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都是苦吧，都是烦恼，都是灾难，是吧，都是苦，哎，说要想解断掉这个苦呢，你得找到苦的因，苦的因是什么呀？就是爱，就是你贪爱，你取，哎，你断掉这个爱就可以证到涅槃，哎，断掉贪嗔痴你就可以没有苦了，这是佛说的法。说像你小乘说的诸法有自性呢，它不变，有定性，哎，灵魂也有定性，它不会感觉到苦啊，它不生不灭，没有变化，没有苦你也就没有苦的因了，没有苦的因了也没有苦即灭道，你连那个苦的因都没有，苦都没有，你怎么会有灭掉那个苦呢？没有灭，也没有达到灭苦的道了，对吧？没苦即灭道，所以说龙树说你小乘要是执着诸法有自性啊，反而是苦即灭道这些法都不会有了。何以故？性无变异故，就是自性是没有变异的，没有变化的，没有变化就不会有无常，就不会有苦，不会有苦因，不会有苦的灭掉，这是讲总的道理。小乘如果学得好的话，他承认说无我，哎，承认这个无我就是无，我没有那个不变异的自性，承认那个就是那就不是这个道理了，哎，若无苦即灭圣地则无。但是这个现在小乘啊跟龙树辩论，就是说诸法有自性，就是说诸法有自性，其实这个小乘理论呢、啊、很不究竟，这个我不是说了吗，人无是究竟的，肯定没有，法有是方便说，这个人无跟法有啊，这个是矛盾的，就是说实际这里头有很多矛盾，所以在佛入灭之后啊，小乘就开始深入考虑这个问题，很多就开始靠向大乘。
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一个东西它没有自信，就是它不能变异，如果变它就是没有自信，
对，
能把这个道理给我们再讲一讲
啊？很简单，就是说有自信就不能变，如果变了就没自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变就证明它是有几部分组成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个东西，你说这个东西还变了，就是它一定不是铁板一块，它一定是由众缘合合成的，然后那个众缘某一缘一变，哎，它样子就变了，所以一变就没自性，它就是他性合成的，就这样道理。所以如果它有自性，我本身是客观存在，它就不是其他东西组成的，它就不变。科学就是认为有一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基本粒子是有自性的，哎，它所以它成立起这个世界来。 我想还有一个更深的道理可以说这个。还有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呀？龙叔现在是在用语言跟小乘跟外道辩论哈，这个语言上啊，龙叔更踏实。诸法有自性，我们又显然看不到自性，只能用语言成立自性。语言怎么成立它自性呢？就是给这个法一个定义，这就叫这个法的自性。因为你又没有具体看到的自性，那你怎么定它的自性啊？只能用语言给它定义自性。比如说桌子，哎，你去查字典，说桌子的自性是什么？就是说桌子本身是什么？这是你怎么回答呀？你只能告诉他说桌子的定义，这就叫桌子，是吧？所以我们人说的诸法的自性，实际上都是那个定义，这叫什么呀？叫名言自性。我们人只有名言自性，没有限量看到的自性。你比如说桌子，说桌子，首先我们讨论，如果说有没有桌子，第一个任务就是说，你先说什么叫桌子，这就是问你桌子是什么东西，就是桌子的自性是什么。那个就拿字典一回答说，桌子是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这就是我们桌子的自性。这你符合了这一堆话，这就叫桌子，就是给桌子下了个定义。我们的诸法自性是这个东西。注意啊，龙树现在是在语言辩论，就是抓的这一点。我们说的诸法自性都是一个定义，你这个定义是不能变的。你桌子自性定好了不能变，你变了就叫其他东西了。这是个更这个具体更要命的东西。哎，任何诸法自性是不能变异的。哎，字典上你看古代到今天，虽然那个话可以变啊，用文言文用现代化，但是那个意思不能变。哎，那个意不能变，所以定义这就叫名言自性不能变。所以更说明这道理，就是说你要是有自性它就不能变。你这自性一不变，就没有无常，没有无常就成立不起时间法。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一句话，你用一个不变的语言去描述一个变化的世界，根本就说不通的，那处处打死你。龙树的战术就是这个。哎，记住，为什么呀？然后说人们就回去了。啊，我语言说不通，行，我不跟你说语言了，我就看见这个东西了，又回去说我看见自性了，那就又倒回去了。龙说你怎么能看见自性呢？结果最后还得承认也看不见自性，既看不到，又用语言证明不了他有自性，所以呢就都败在龙说中。只要你跟他变，必然失败。
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说如果一个东西它在变化的话，可以说比如说这一刻这个东西是 A， 然后下一刻它又变了，那我无法知道变化的东西跟前面那个东西是不是同一个，因为它变了，所以我无法证明它同一个东西。
这个呀，就是咱们因为前段学了，这个就是我说的第二步更根本，就是你说这个 A 呀，下一刻变成 B 了哈，你无法证明 A 是 B 变的，这个也很要命。为什么呀？很可笑。比如说我在桌子上放这个东西，下一刹那它变成了另一个东西啊！你怎么证明这个后边这个东西是前边这个？你是没有任何证明方法的，没有任何证明方法。因为什么呀 ？A 在上一刹那存在，到下一刹那变成 B 了，它俩之间的关系你是看不到、摸不着，你逻辑上也联系不起来的。这个我们现在先不做重点，就是说这么说吧。你要想成立说这个世界上有真实存在的东西，你是怎么都成立不起来，就这里头毛病大了。哎，就跟那个耍魔术的那个魔术师，哎，手里拿一个东西一下没了，这两个是怎么关系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本来拿的是红的，结果一下变成绿的了，这个没逻辑关系。你为什么我们看不透，就是因为我们根本就观察不到那个东西自性。哎，就是这现象来了， 所以骗的我们是傻乎的，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给你造成面前这么一个假象就行，他用各种光影各种办法，只要把这个假象呈现在你面前，哎，就可以。这只能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要想成立世间有东西是实际存在的太困难了，哎，要想破这个太容易了，就是四面八方千万条道理都能破，哎，都能破。好，我们再接着往下学啊。小胜说了半天就是说什么呀，那个龙叔说了什么呀，就是说如果你执着这个世界上有真实存在的东西，那就是他有自信，有自信他就不能变，不能变的话世界上一切法都成立不起来，因为世界上一切法都是变化的。哎，这样的话你就什么也成立不起来，世间法也没有了，佛法也没有了，反而你是在谤佛谤法。他俩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小乘说诸法有自性他才能有，龙树说诸法有自性这个法就有不了了，他俩的区别就在这儿。哎，小乘就是认为诸法有自性这些才能有，哎，他的核心也是那个即为，他就认为即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存在的，哎，法里头没有我，小乘是这个理论。关键就是说你这个即为你又看不到，哎，你又摸不着，哎，你用理论证明它的定义又是错误的，就是说有一个叫什么呢，不是众缘和合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是违反这个违反我们常识的，我们见的东西都是变化的，你怎么会有一个不变的那个即为呢？哎，理论上也是成立不起来的。哎，就是我们说怎么成立不起来啊？就是你说什么都可以分，什么都可以拆，房子分分分啊，沙子分分分，原子啊，这个什么夸克分分分，最后你说突然发现分到这儿，你说不能再分了，这没道理。你有体积，我怎么不能再分？你前边为什么能分？你说有体积，哎，有长度，我能分。你那个基本粒子还是有长度有体积啊，长宽高都有啊，它怎么就不能再分了呢？你自相矛盾。所以世间理论呢很可笑。哎，我就说现在科学家，我们2000年多以前，2500年前古希腊创了一个原子说，哎，印度创了一个叫即微说，什么一直到今天傻乎乎的，就是这个定义就是自相矛盾，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是说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体积，这么可笑的一个悖论的定义被我们当成真理，到今天科学家还在找那个基本粒子，还在找那个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还在那信誓旦旦啊，我们这现在那叫什么标准宇宙模型是62种，那个就是上不是说上帝粒子，最后找到上帝粒子前几年说成立了啊，这个理论就是我们全部世界是62种基本粒子组成的啊，还觉得挺圆满。可笑的很，实际上上个世纪已经量子力学已经把这个客观存在物质已经推翻了已经。所以现在这个科学理论哎乱套很可笑，哎，很可笑。所以我们抓住这个实质就行了。小乘说呀，诸法有自性，就是核心就是有那个即微，它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有自性不变的，这样这个才能有世界上的这一切法。龙树说诸法要是有自性就成立不了一切法了，因为你这个诸法自性是错误的理论。哎，你要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好，他说你一切法的定义都不能变了，因为你我们不是说了吗，桌子你定好了，人定好了也不能变。哎，当然现在我们科学到比这个更傻，我们到现在没有人的定义，你去查英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你去查人什么叫人， 他说这个呀一直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有的这样说有的这样说，就是好多东西连定义都定不出来，定义出来的又不能变，所以我们世间这个理论呢很可笑。你龙树抓的就是这个，你什么东西一定义不能变了，你不能变的东西你去描述变的现象，你大矛盾。所以龙树说呀，你要有自性就不能变，你不能变的也没苦，也没苦集灭道，后边不详细读了啊。若无四圣谛，则无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世事无故无四沙门果，无四沙门果的无德相者，你看这个相就是指的那个四沙门果的预备阶段，就没有这个四果相了。若无德相者，则无佛，破因缘法故则无法。你看你知道诸法有自性，不能有因缘法了，没因缘法就没法了，以无果故则无僧，无若无佛法僧则无三宝，若无三宝则坏世俗法，此则不然，是故一切法空。你把佛宝给说没了，你知道一切法有自性，反而是把梦中一切法都成立不起来了。他们俩的争论的核心是什么呀，就是小乘说有自性才有一切法，龙树说你有了自性就没一切法。所以你看这一品呢，其实核心就是争这个诸法有没有自性。小乘是我们老百姓的想法，就是世俗地的想法，就是说一个法有自性才能有这个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法有，所以我就得有自性。有自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它的核心理论就是那个即微，那是有自性的，所以即微有自性，它组成的东西也可以方便说有自性，所以他就说诸法有自性成立世间法。龙树说的就是从理论上就告他说你诸法有自性了就完了，诸法有自性都不能变，什么自性什么东西的自性一定义不能变了，不能变了你一说话就自相矛盾，全是悖论，是你就成立不起一切法了，你是破坏这个一切法，这个所以呢他说你成立不起来一切法，所以你错了，所以我说一切法空还是对的。小乘下边又这个又来继续辩解啊。复次，若诸法有定性，则无生无灭。这个你看我这为什么加一句这个说明呢，这是那个书里头的说明，就是十二门论书里的说明。为什么加一句，就是这个呀我们经常一时反应不过来经常忘，所以要多学。说诸法有自性怎么没生灭呢，何以故，性无变一故。就是诸法有自性的意思就是说它没生没灭，现在这个想过来了吧，诸法有自性它就不能变化，不能变化，它要是变化它就没自性，它就是由他性组成的，就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诸法有自性，这是小乘的说法了，诸法有自性则无生无灭，无罪无福，无罪福果报，世间常是一相。是什么相啊，是空相，因为你诸法有定性就没生没灭没变化，是什么都成立不起来了，所以呢世间常是一相，就是什么呢，世间都空了，就是故当知诸法无性。这个世间常是一相，就是常是一个不变化相，有自性的话是吧，什么都不变了，但是这个呢是不对的，世间法都是变的，所以呢是故当知诸法应该是没有自性的。然后小乘的这个辩解是这样的，说若为诸法无自性从他性有者，是亦不然。这个小乘就说了，我这个诸法呢，你比如房子啊人啊，他说我无自性，但是呢从他性有者，就是说我虽然没自性，但是我是他性，有他性，他性组成我的自性，所以也可以说我有自性，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他性要是有了的自性也可以方便说有。小乘就拿出这个来了， 现在龙树就跟他说呀，说你说没自性但是有他性，这也说不通，为什么呢？何以故？若无自性，云何从他性有？什么意思呢？啊，你下边马上回答了，因自性有他性故。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说没自性有他性，他性也是自性，就是，哎，你有自性才有他性，你他性是什么呀？他性就是他性的自性，哎，你如果没自性，你怎么会有他性呢？若无自性，云何从他性有？就是没自性，也就没他性了。我说话的时候，我说我的自性是指我这个，五蕴身吧，比如或者灵魂吧，哎。你呢对我来说是他性，但是对你来说那个他性你就成了你的自性，我的自性就成了你的他性，所以所有的他性实际上都是他的自性，自性他性是一回事，只是谁说哎的问题。因自性有他性故，就是你有自性才有他性。又他性既亦是自性，哎，他性也是自性，何以故？他性即是他自性故，桌子的他性对我来说是他性，但人桌子说来人家就成自性了。若自性不成，他性亦不成，若自性他性不成，离自性他性何处更有法？如果自性他性都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我说那两个，第一个你现然看不到，第二个你用语言证明不了，成立不起来，有自性反而成立不了一切法，因为有自性不能变，哎，如果没有自性他性何处更有法？那哪里还有会有法呢？这就证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没自性的话就没这个法，哎，若有不成无亦不成，哎，如果你有一个法成立不起来，无也成立不来，因为这个无是相对于有成立的，就是我们说这个房间没人，这个没有是建筑在说世界上有人，但是现在这个房间里没人，它是跟有相对才能成立的。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人，我们就不会有一个说这儿没人的概念，所以有要是成立不起来呢，就世界上就没无的概念了，这是一对相对成立的概念。是故今推求无自性无他性，无有无无故，没因为没自性没他性了就没有法了，没有法就是没有有的法了，没有有的法也就没有无的法了，哎，这个无无故啊也很重要，因为啊你像外道，有的外道啊那个就跟那个舍利弗他舅舅还不是那个理论，有的外道就是说什么呀，哎，说我那个舍利弗他舅舅就说他那个吧，说我不受一切法，就是我不成立任何法，任何法我都推倒，哎，实际上他这个我不受一切法这句话就是一个法，哎，是一个法，什么是一个什么法？是一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推翻一切，也可以叫空见，就是完空见，我不承认有任何法。这就是无，说那个佛也是说五蕴皆空，这不是也是无吗？注意佛说的无跟外道的那个完空见的无的不同在哪儿啊？佛是说呀，他的基本观点是说你梦里的一切法都不存在，我连你的有都不承认，我也不承认你的那个无跟有相对承认的那个无，佛是站在这个有无之外的，所以佛是无有亦无无，佛无的彻底，就是梦中一切如梦幻泡影全是空。外道呢那个完空见就是说你们都说有哈，我说无，他这个无是相对那个其他有成立的，他还在有无之间，明白这个佛法的跟外道的这个完空见的区别就在这儿。佛是根本一切都没有，一切我都不承认，所以我说你说有不对，你说无也不对，这两佛说的无跟外道说的无的区别在哪儿？就是外道说的无是相对于有成立的，佛说的无是超越有无概念，叫无二， 佛法不是叫不二法门吗？不二就是不承认你所有对相对成立的概念，我全超越，全不承认，无二无言。哎，这是一个区别啊。顺便讲一下，说现在我们证明了，推求一切法无自性，也没他性，也没有有，也没有无，所以呢，一切有为法空，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全部都是梦境，就是全部空。有为法空故无为法空，这就是用那个相对原理。为什么叫有为法？因为它对一个无为法，你要是没有有为法也没有无为法，哎，没有无为法也没有有为法，你没有有为法，那个无为法就没法想象。有为就是有变化的法，无为是什么呢？无变化的法。你要是没有变化的法，你怎么能成立一个说没有变化的法？什么叫变化呀？没有变化的法，你没有变化的观念，你不可能成立一个无变化的概念。所以无变化是建筑在那个变化的法的基础上的，所以有为法要是没有，也就没有没有变化的法了，无为法一空。有为无为上空，何况我也。为什么在一切法空了之后强调一下没有我呢？这个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实际上这个小乘这个我呀，实际上这个我，它的一个就是有没有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它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呀？说有我的人呢，他得先有一个法，然后他说这个法是我。所以说这个无我呀，实际上这个就是他跟那个无法是分不开的。就是说你咱们讨论说实际上有没有我，实际上讨论在什么呀？就是有没有一个能叫做我的法，它这是一个前提。佛经里头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黄昏走路，黑乎乎的，看前头有一个人，结果走近了一看呢，是一个树桩子，哎，半截树，哎，它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执着有人，你实际上先得有一个法，你说这个法是人还是不是人。所以说我空里头是包括空法的。他这就是说有为无为上空，就是连法都，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了，你哪里还会有个我呢？就这个意思，现在明白了吧？就是说你得梦里头说，哎，这个东西是有，这个是不是我呀，或者是不是人呐，是不是生命啊。哎，所以有我有生命有众生的这个前提是得有一点法。所以这要是一切法没有了，就绝对没有我了。哎，不管是精神的存在还是物质的存在，你得先存在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再去看说这是不是人，是不是众生。哎，所以有这么个意思。正好这个我们下半时呢，就是第九门非常短，肯定是学完第九门第十门还能开一个头。我们休息一会儿吧。